在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讲到亚伯拉罕凭信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刚才尤其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他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句话是具有巨龙画龙点睛之妙，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内心所有一种震撼和他的回应有多少的冒险性在里面，因为信心生活可以说是一个冒险的生活。我就要接着讲亚伯拉罕所发生的事情。自从他听见神的声音，回应神，答应神的呼召，也许当时我们说因为神的祝福太好了，神说要把大国大民大的祝福赐给他，不错，但是要接受神的祝福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可能也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活在信心里面。这里我特别给自己提醒，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必须过信心的生活，因为当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之后，他可以说是孑然一身，当然他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牲畜，一切的财产，还有他的侄儿罗德与他同行。但是总之他离开了父家，再没有许多的依靠，人生地不熟啊，这是一句很简单我们常用的话。刚才张姊妹在主日学说也讲到，他去到纽西兰人生地不足，所以他需要祷告而依靠神。我想这是很好的解说。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哪里去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你能明白这样的光景，你能体会这样心情吗？我告诉你，今天师母在教主日学，所以讲他的事情没有人反对啊。师母如果出门的话，如果没有地图好好看过三遍，牢牢记在脑子里面，他绝不踩刹，绝不踩油门啊。我们呢根据惯了以后呢就会什么靠着 GPS。 我告诉各位，我有个很宝的学生，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上了车以后就问说今天去哪里啊，大家说去，结果上了车走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们去哪里呀？后面说你就不管往前开就是。他再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去教会，哪个教会呀？他跟他讲了，他说不过这不是去教会的方向啊，我们应该往回头走。弟兄姊妹，你很难想象亚伯拉罕是这样一种信心生活，完全相信那位为他引路的神，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办得到。但这里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一旦相信神之后，他就需要一直信靠神。弟兄姊妹，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当你那一天决志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人把信主当作一生的一个事件 event， 一件事情，某年某月某日那个地方我在那里信了，在某某布道会里举手决志信了耶稣啊，感谢主，好像你现在买了天堂的入场券一样。但弟兄姊妹们，信心实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当你宣告说我信主的时候，你是说我一生走的道路都要跟随他，从此以后我要信靠神走每一步路。这两个很不一样。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事件，单独发生的事件，你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信了主，那是一个事件，你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你就不由自主，你必须活在信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信心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来表现的。我们说亚伯拉罕必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也是对我们自己说，从今以后我要依靠他，我必须依靠他，因为他应许做我的主，他要引领我走每天的道路。信心必须影响生活，进一步说，信心必须显明在生活中间，显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而且这个信心也是会增长的。 我们说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乌的乌尔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你看创世纪的记载，上一次我们说到亚伯拉罕非常简单，当他跟随神，当他回应神的呼召之后，圣经里面最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明当时的光景。在那里圣经这样记载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里简单讲了一句话，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但这里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从第五节开始，他带着亚伯拉罕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去迦南，并没有明显的说，当时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没有明显提到到迦南地。但是这里面并不表示说神没有引导他，在这里神在他前面的亚伯兰在前面走的时候，到了迦南地，神开始又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太简略了，从哈兰往迦南是相当长的一段路，从哈兰到迦南大概有2000里的路。我不知道亚伯兰受什么引导，圣经记载太过简略，尤其是因为圣经的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是摩西写的，那距离亚伯兰有相当长远的时间。今天早晨我们讲到默想圣经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当摩西在记载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迦南地在什么地方，而且已经知道这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地方。可是亚伯兰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地方是神应许的，就说你离开哈兰，离开本地本族，出去到哪里去还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中有多少的历史是我们不知道的，亚伯拉罕怎么样每天走路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迦南地是摩西的时代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了。但是这里的发展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中有几天的路程我们没有想过，看起来自然发生的。这里面有多少亚伯拉罕必须跟随神、相信神的引导继续往前去，不知道。他出了加勒底乌尔，当时使徒行传这样告诉我们的，其实在哈兰这个地方有很长一段停顿，是他的父亲停在那里，他拉停在那里，以后他又从这里继续往前走。圣经没有再记载他的停顿，也没有记载当中的过程，就到了迦南地。因为圣经这样简约的历史中间叫我们看见神的引领是要他进入迦南地，可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答案是并不知道，当时并不知道，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吗？许多时候神引领我们并没有明明告诉我们下一步怎样，我们在信心里面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神才显明他的道路，是需要凭信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是神所带领我们去的，就凭着信心的摸索，一步一步的往前，直到到了迦南，神才重新对亚伯兰说话。这段日子并不容易经过，并不好熬。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常常有感觉这段路真难走，因为不知道前面路如何。在信心中间的摸索是必要的。我自己蒙召的时候，以赛亚书30章20节说，主虽然以艰难跟你当饼，困苦跟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你必听见什么？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经历，这一类的经历是每个神的儿女共同必须有的。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要听见后面神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并不是每一步路 像我们想象一步想象一样，一步一步神都很清楚带领，有时候需要经过信心的摸索。圣经在这里把它简略的说明，因为这段信心过程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我们摸索的情形中间，神的引导是暗中的引导。当然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每一步路神都在引导他们，一路我有救主引领，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鼓励我走每一步路。但是这个引领并不是很明确的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当我们凭着信心走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正路。就好像犹太人过迦南，不是过约旦河的时候，你需要把脚掌先踏在河水里面，河水约旦河水才分开。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被逼着没有路了，往前走了。当他们进到洪水红海中间，摩西向红海伸杖，水就分开。一路一路神的带领确实有把握，因为神知道怎么引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不断的跟随。圣经的简单的笔法，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迦南。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的是四节五节中间没有发生没有记载的事情，圣经有时候记载非常简略，但是当我们去揣摩的时候，知道这段路并不容易，光从距离来讲2000里的路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倒是以后雅各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是沿着他的祖父路径回去的，回到哈兰去。圣经没有记载并不是不重要，而是要我们有想象的空间，知道当时艰难，光是2000里路，没有当时没有旅馆，没有 GPS， 怎么走法？一步一步都在艰难中间迈步往前，但是回头一看，他所走的路成为别人可以跟随的脚踪。亚伯拉罕这样成为信心的祖宗，带领以后当雅各要回去的时候，就是追着他以前祖先祖父所走过的路倒着回去走。到了世界那里，神向亚伯兰显现，到了世界地方，到了摩利橡树那里，其实那时候迦南人还坐在那里，他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客旅，是一个路人而已。在第七节里面，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说，我要带领你去，现在到了这地方，神才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亚伯兰跟随神往前，神对他的祝福那么好那么大，我想一定非常兴奋，我们都会兴奋，并且上次我们说有这样祝福你要不要去啊？要去，可是走的路不是那样简单，到了迦南地，到了世界，神才再一次对他说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才第一次提到后裔。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从十二章一到四节那里所发生事情，到了第七节当中经历的过程，过了很多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多少的日子，几个月甚至几年，我们不清楚。神对亚伯兰显现，亚伯兰记得神的应许，一直放在心中，一直我相信他在不断的求问神，是这里吗？是那里吗？是昨天那个地方呢？是明天的地方呢？神都没有说话，但是神不是没有引导，一直到了迦南地事件，神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第一次听见还有后裔的问题，神不是说你要成为大国吗？开始神在亚伯兰身上的带领和启示，一步一步的显明，一步一步的进步，一步一步的增加，一步一步的长进。到了摩利宣誓，到了摩利那个地方，神确实宣誓这个地方你的后裔。事实上这是构成亚伯拉罕族谱的主体，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论福我要把大福赐给你，论后裔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确定了。什么地方？就是迦南地，后裔，你要得的后裔成为大国。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从听见神的呼召开始，在信心里面摸索的跟随神。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清楚，头脑非常清楚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你注意到这里的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向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他说他在世间地方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才在那里又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其实亚伯兰四件事情，到后来你看见他又足了，又开始挖井。当他们固定定下来在迦南地的时候，亚伯兰就开始找井。这里三件事情再加上找井，四件事情，哪四件呢？我们这里只讲三件，因为经文只提到三件。一个就是筑了一座坛，第二个他支搭帐篷，第三个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三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而且就构成了整个在律法，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重要的轮廓，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帐篷里面居住，求告神的名。尤其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在异地居住帐篷，讲到他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当然这三件事情都有属灵的讲究和意义。事实上这段经文给我自己在读经上面很大的启发跟重要的灵感，我写了一本书叫《列祖的属灵生活》，讲到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活的全貌，大略的全貌。他们在迦南地只有几件事情，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属灵上面他们的宗教活动、信仰有关系的就这四件事情。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帐篷，一个是求告神的名，一个是活水井。为什么这四件事情重要？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这些是信心生活的记号。从解经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不仅当时是真实属灵的，并且一直到现在在新约里面还有关系，还有极大的关系。祭坛说到什么？祭坛说到他和神中间的关系。祭坛说到他不能够单独的朝见神，他必须有祭物的伴随，才能够带他进入和神的交通中间。今天我们如果跳过旧约看新约，就知道这个祭坛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显明它的重要性之前，借着旧约的礼仪说到他们献祭来亲近神。献祭的事情亚伯兰怎么知道？因为在挪亚已经献祭，挪亚从洪水出来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造一座祭坛，把洁净的牲畜放在上面，献了一对洁净的牲畜来亲近神，感谢神的救恩。所以挪亚的洪水说明神在犯人的犯罪死亡中间一个拯救，接受了挪亚的献祭，神闻着那馨香之气就宣告说不再用洪水灭地，表示说一切的审判都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公义。前两天我们有一对老朋友来看见看我们，我们做了自己得救的见证，他提出一些问题，我不可以仅仅做一些好事吗？他说生活的目的，他很富有，他在美国生活情景不错，他也非常热心公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他说不应该做这些好事吗？当然应该，但是凭着这些好事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人的罪拦阻人和神中间的交通关系，只有借着一件事情，借着献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见更早他的先祖，第一个人类的子孙亚当的后代，一个是赛特，一个是该隐。赛特以前是亚伯，亚伯献祭蒙神的喜悦，该隐用电自己劳力所得讨神的喜悦，结果神不能看重该隐的祭，只看重亚伯的祭。因为亚伯知道自己 在神的面前光景，他献上祭物，用羔羊的自由讨神的欢喜，和宝血讨神的欢喜，羔羊的血 和他的自由。弟兄姊妹们，人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什么？不是凭着我们的善行。亚伯拉罕知道献祭，因为他知道他承袭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可以说从挪亚之后非常靠近当时的世代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洪水的记忆犹新，他知道，所以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他筑了一座祭坛，神向他说话，他所献上的就是祭坛。在他一生中间筑了好多的祭坛，刚才已经说过，到了新约我们所得的启示是完全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哥哥撒的祭坛到现在仍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能亲近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的生活中间也应当有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并不是我们的功行，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劳苦，我们的一切好事，最主要是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扮演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做了我们的祭物，献祭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祭坛也说到一种奉献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献上。旧约里面的祭物是非常复杂的，利未记虽然简单的讲到五种祭，根据凡祭我们可以献上其他的感谢祭，其他都是根据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能够献祭。我们应该过一个献祭的生活，把祭物献上归给神，但是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虽然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教训，但是从整个的事件的发展，从旧约到新约的发展，我们知道祭坛是十字架，是一切生活的中心，是神儿女生活的中心。我们有祭坛，我们有个祭坛，上面的祭物耶稣基督已经神的羔羊被杀献祭，根据这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就说明他依靠神，不靠自己。他随时向神说，这一切都是靠着献上的祭物能够蒙你的悦纳，所以我跟你有真实的交通。我们跟神中间交通是根据祭物，根据耶稣基督的被杀，根据十字架，根据祭坛。所以亚伯拉罕给神做了一座祭坛之后呢，他就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他住在帐篷里面，在祭坛那里他求告神的名，因为祭坛神向亚伯拉罕显明他的自己，神启示自己是经过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认识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使徒约翰也说，从来没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神是超然的。上个礼拜我们讲，一方面神是超然的，一方面神是有临在性。 He is transcendent and he is immanent。因为超然的神是我们自然的想法，人都知道有神的观念，神必须是超然的，神若不是超然，他怎么是神？神的超然一定是超过人许许多多，根本不能比，在性质上面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也许读过一些哲学的书， Holy another, totally another, 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因为超然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又必须是有临在性的 immanent,他是向着人显现，向着人启示，要把自己放在世人中间。我们上次说过，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借着他的顺服进入人的历史，以至于亚伯拉罕有极大的影响。亚伯拉罕在这里说，他可以住在帐篷里面，是因着他与人同住。帐篷的意义说到神人同住，说到他在地上是客旅。帐篷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从亚伯拉罕本身主观的经历来讲， 他知道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为他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这是 another holy another otherworldly，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弟兄姊妹们，因着帐篷那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神，却今天与亚伯拉罕同在，在这种帐篷里面的生活。这个帐篷以后扩大到摩西的时候成为会幕，会幕是说到神人相会的地方。但这个会幕，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仔细读，一个是大的会幕，人都看得见的，一个摩西称他自己住的地方也叫会幕，因为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讲到神就道成肉身与人同在，原文是至大帐幕在人间。到了启示录，这句话又再一次出现，神要至大帐幕在人间。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神要与人同在是神创造人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以因着堕落，因着亚当的堕落，离神太远太远，以至于不能想象这件事情。可是神要与人同在是一再显明的真理。神要与亚伯兰同在，并且说亚伯兰是他的朋友，要这样亲密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们，帐幕说到神在人中间寄居的光景，也说到神要与人同在的一个目的。弟兄姊妹们，一方面神是超然的，一方面人的神的临在性。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意义，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神与人同在，这是神一再所需要的。神要影响我们的生活，他的临在性。神不是仅仅高高在上，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神已经已来了，与我们同在，并且永远不离开我们。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能带进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神必须先进到我们生命中间，借着我们来影响别人，这是临在性的目的。首先有一批人，教会就是这样的人，使神的丰富荣耀可以透过教会来临到万人，这是神的心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神要祝福亚伯兰吗？借着亚伯兰，神已经临到了这个世界，也借着亚伯兰祝福了万有，祝福了各方各族各国各民。所以神的心意在亚伯兰身上，亚伯兰明白，就借着住在帐篷里面进入与神的交通，先有祭坛再有帐篷，求告神的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能做最大的服事，最好的服事就是祷告，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一个人天然的人就知道求告神的名。圣经里第一次记载求告神的名是以诺士，他求告神的名，圣经说那是人才求告神的名。为什么要求告神的名？很简单，因为只能求告不认识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求告？因为他有一种敬虔的生活和态度，知道说我们需要仰望神的恩典。这个世界人离开神越走越远的结果，就是完全不理睬神，完全不理睬神，神与我无干。这些思想的错误当然是人败坏的结果。旧约里面叫我们看见神怎么呼召人回头，需要人知道神的存在和他的随时乐意帮助。罪与人所产生的隔阂影响，那个影响的力量，只有借着我们依靠神求告神的人，才能够有一条路帮助我们到达神的面前。所以神给人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人怎么求告神？因为根据神的启示。当我们知道神乐意向人施恩的时候，我们才会求告。我们知道神愿意赦免人的罪，我们才会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有智慧，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只对人说你有罪，你有罪，却不告诉人说神愿意赦免你。所以弟兄姊妹，那种比较笨的方法传福音，就是光指出人的罪，却不告诉说神已经在基督耶稣身上完成了救赎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还没有信主， 天天有人对他说，你要认罪，你是个罪人。如果我们只告诉说人有罪，那不是福音，那是祸因。本来还好好的，不觉得自己有罪，等到显明了有罪，那我怎么办？所以福音的目的不是叫人知罪，是叫人知道救恩。有一条路，你可以认罪，因为神已经预备接纳你。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说的，父亲已经在那里移门瞭望，看看儿子回来没有。神呼召罪人回头，因为他愿意把丰盛救恩给人。这是福音的意义，叫我们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要叫人得的生命得的更丰盛。神愿意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求告是表明我们依靠和仰望，而且在许多工作上面，我们能给神最大的帮，最大的工作就是借着祷告。当我们为罪人代祷的时候，为我们亲戚朋友祷告的时候，神要做工，神愿意借着我们的求告来完成他的使命，这是最稀奇一件事情。当我们去研究神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弄不清楚为什么神需要人的祷告，但是神在这里明明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可以求告神的名。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求告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需要求告什么。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祷告神，也要为了别人来祷告，做一个代祷的执事，好叫神的工作能够成全在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件事情，我很快的说，在创世纪里面这里记载的亚伯拉罕属灵生命的光景的好坏，跟他住在迦南地有绝对的关系。圣经似乎这样记载，让我们明白，当他从示殿到了南地之后，以后他在那里遭遇饥荒，他就移到埃及去。进到埃及的路使他没有平安，差一点连他的妻子撒拉也要失去。但是当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所临的光景又一直回头。你注意到亚伯兰只有在迦南地才建立祭坛， 才求告神的名。当他离开了迦南地，他就不能保守他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光景是什么？今天迦南地的预表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神要在基督里给我们各样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同在，与他亲近，我们的生活仰望他。属灵光景的好坏是根据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经历而来的。等到他再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你看这里情形，在13章末了里面，当他再一次回到迦南的时候，当他离开罗德，罗德跟他的财产太多了，分开了。罗德呢，他的眼光拣选索多玛的平原，他说那个地方好像埃及，又像索多玛，好像这个乐园，又像是在毁灭索多玛以前那个地方，好像埃及地，丰富的不得了。所以他拣选平原。但亚伯兰呢，他说这个地都在你的面前，向左向右都可以，你拣选。罗德也老是不客气，拣选了最好的一块，把亚伯兰逼到山上去，希伯伦。希伯伦是个高地。但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人有眼光？你看很稀奇，当亚伯兰拣选了，其实不是他自己拣选，他的侄儿拣选了索德玛平原之后，神对亚伯兰说，就这个地方，你观看，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之地都是你的。我相信那天是个晴朗的天气，亚伯兰看得很远很远，有眼光。然后神又对他说，你要纵横走遍这个地。这里面说到什么？一个说到属灵的产业是我们的眼光跟启示，神把基督耶稣里的丰富都给了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经历，要自己走过才算。别人的经历不是你的经历，你在信心生活里面，你在痛苦也好，刚才李弟兄祷告说，不叫我们经过平顺，有山有谷，有高有低，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踏过的每一步路，都是我们自己的产业。也许你经历比别人更艰难，但是你的产业比别人更丰富。有许多人一生平顺，他说不出什么属灵的经历来，只能说出神祝福了我，却不知道在痛苦中间蒙神的安慰， 所以你说哪一个人产业比较丰富？中国人有一句话，不以盘根错节，无以利器。很多时候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叫我们更多经历神的丰盛和恩典。所以不要为了别人属灵上的贫顺来感谢神，反而要为着自己所经过的难处感谢神。为什么？神给你特殊的一份，是别人不能得着的。多受患难，保罗说，就叫我们多得安慰，而且因为我们所得的安慰可以安慰别人，因为你经过这些事情。有些人生了病变成非常有爱心，非常能够同情别人，那是没有生病的人不知道的。我听见一个人居然告诉我说，他的长辈从来没有连感冒是什么，什么叫发烧都不懂，没有发烧过。有这样的人也很稀奇，他的身体特别蒙神恩待。但是我们经过的软弱并不是坏处，因为会叫我们脚掌所搭之地都变成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神开阔我们的眼界，知道在基督里的丰富远远超过世上的祝福；另外一方面，那些难处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亚伯兰就这样过来了。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弟兄姊妹们，亚伯兰心里会怎么想？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生育，还没有得到以撒。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永远引领我们往前看，但是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没有的。感谢主，亚伯兰故事没有停在这里，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经过了在埃及的失败，回到迦南地之后，他的信心又进步。刚才我一开始就说，神带领我们一步又往前走，生命一定会进步，信心一定会进步，经历一定会长进。亚伯拉罕在这里明明的看见神要给他的祝福，他的信心必须借着信心得着。亚伯拉罕，我们只看见亚伯拉罕的祝福，也要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是为了旧约的信心，新约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变成我们信心的道路。他定居在曼利橡树那里，在希伯伦住下。希伯伦是个高地，在那里生活并不容易，可是在那里他有宽广的视野，站在高的地方。有一首诗歌说，我心不再羡慕住在平原，要住在 on higher ground。 希伯伦是个高地。弟兄姊妹们，你看亚伯兰，虽然圣经记载一些外面的事情，但你要看见亚伯兰信心的进步是真正生命的进步。他的信心能够成熟，也是今天我们能够成熟，信徒能够模仿的榜样。基督徒的信心必须，他的灵命必须在生活里面显明，就是我们每天信靠神的生活。并且这一个基本的经历，我们天天与主同住，天天纪念耶稣基督救恩，天天依靠神，求告神，是我们真实信心的表现，也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我们不管外面你做了什么事，当然我们应当知道，生活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生活，而且我们的信心一定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在工作的情形。基督徒的表现，工作的表现就应该跟世人不一样。昨天有一位弟兄，这个施弟兄介绍说，有一位弟兄，他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市场的经理。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弟兄，也是他也在同一个公司，他在总公司里面做。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我刚刚去奉命去调查北加州我们市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大华啊，九九，他说我看见那里的员工很不负责任，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责备他们。你知道他做一件事情，大华也卖一些点心吃的东西，很多时候晚上开了店以后，员工急着要回家就回去了，东西堆得脏得不得了，他第一个去公司去市场，一句话也不讲，卷起袖子来抹桌子，是最上面公司派下去视察那些商店经营情形如何，他没有责备，他卷起袖子来示范做榜样，把桌子清得干干净净，还没有开店，干干净净，客人才来。 那些员工看了不好意思，所以看见总经理、总经理大老板派下的人来这样做事，他们不敢偷懒。过了一个月不到，几个礼拜，经理讲话了，他们自己没有讲话。所有的员工每天回去下班以前，把店整理得干干净净。业务整顿了，不是靠你讲话，是靠你的生活，靠你的表现。对人有十分的恩慈，从来不要求人，但是他自己以身作则的结果，整个店经营改变。老板说，为什么北加州的店都赔钱呢？他去看了一看，看了以后几个月半年不到，北加州的生意也赚钱。为什么？你是信心的生活，你在神的面前负责，你跟神有交通，神引领你的道路，每天你做的事情都是奉神的命做的，怎么能不改变？我说了，信心生活从我们开始影响别人，我们的信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依靠神，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一定改变别人，不是一个空话，实际的情形。很久没有见到这位弟兄，但是我相信他做人的原则是深深受着他的信仰的改变，真正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结果改变整个的企业文化。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祝福必须在信心里面才能实现，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他跟神的关系。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放松了，他就不能影响别人，他反而被世界潮流所影响。怎么样维持信心的生活？祈祷，就是这三件事情，与神同在，就是这三件事情，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同在，就是这三件事情，祭坛、帐篷和求告神的名。以后我们会讲到他凿井，靠着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涌流出来，叫我们生命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就是信心的成长，他信心的成长一定改变他的生活，以至于他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真的蒙受神的祝福，他也把祝福分出去，像我刚才讲的这位弟兄一样，他的生命改变就影响他的公司。这个弟兄当然很受老板的器重，我不知道他老板现在信主没有，但是他至少知道用基督徒的雇员，基督徒的用基督徒帮助他是好的。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你在什么行业，在什么公司，在什么行号，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不要紧，都可以，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祝福，因着信心你的生命长进，才真正成为别人祝福。亚伯拉罕这么多的财富神给他的，到了一个地步，罗德跟他分手，你看见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他的下场和结局，他慢慢的迁居他的帐幕到索德玛，以后差一点毁灭。亚伯兰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属灵生活，他有祭坛，他有帐篷，他求告神的名，他有活水井，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这就是基督徒的路，不在外面，人看不见，人不一定知道，但是因着里面生命的改变，影响人而影响整个的文化。盼望我们在信心生活中间的每天的操练学习，住在基督里面。迦南地的生活不一定是容易的生活，今天早上有个弟兄也在主日学里面说，基督徒的路如果没有十字架，哪里是基督徒呢？因为主明明说，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是我的门徒，哪里会有难处呢？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注定有难处的，但是难处不会拦阻你，因为难处是叫你经历神丰富的救恩一条道路，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